你想认识更多各行业的高手，欢迎在我们的 Podcast 下方有连结，直接填表开始认识各方的高手，期待你的加入。高手私房话，邀请你一起跟高手过过招。去见更厉害的人，扩大你的无限可能。大家好，我是商战西超执行长勋泰 Jerry。 今天来的来宾一位谈判高手来到现场，如果你今天要学谈判，千万不要错过这一集。我们有请我们的 Art 谈判大叔。
Hello Jerr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rt。
听这个声音就知道他的声音很适合谈判，也适合广播，
也很适合哄太太睡觉。
哎，真的真的，很多人说你的声音很好听啊。
哎，还可以，
还可以，好好。我们今天来好好来聊一下哈 ，Art， 你有一本书叫《焦虑请慢用》，
是的。
前面那本书叫《被动式谈判》，是不是？
哎，顶尖投资人的被动谈判术。
前面我都忘了。顶尖投资人的被动谈判术，对不对？
没错。
我们好好来聊谈判这个主题。嗯，好，那首先一开始，你觉得谈判有没有所谓的底层逻辑？因为有很多人在讲说，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底层逻辑吗？
对。
那谈判，你是不是有一套底层逻辑？
谈判的底层逻辑，就是说，你要知道每一个人哦，当你在进入到越高级或越大金额的谈判的时候，你遇到的对手会越厉害。也就是说他越不容易被人说服。
举个例子，例如像说买房子。
对，买房子，比如说我那时候多年前有在那个建国北路跟民生东路口那附近有一个博朗咖啡嘛。
哎，有
、我有 跟一个那个台湾的连锁的饭店业的总经理在那边谈判，我们谈附近的整栋商办，那一栋商办的总价值是12亿。
哇，高哦，
高，对。但那一天哦，一开始我把这个总经理找来谈判哦，找来谈这个案子的时候，我那天早上真的是谈得虎虎生风哦，谈的就是那个总经理都是一直他一直透露出一些很好的行为语言，让我觉得那个成功越来越近。比如说他本来是早上就要飞美国的班机，因为他延后了3次班机的时间。这第一个。第二个，他开始调遣。
哇，
他就开始哎，我这边有3000万美金，本来有3000万美金下个月要进来啊，我哪里有哪些钱，他就是开始调遣。这是第二个好的好的 sign 啊。所以当我们在当这样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哦，那天真的超顺的，我自己都觉得自己谈得太棒，
谈判顺风，
太顺，我就想我真的是大概谈完这一单我可以休息半年。然后没想到中午我们吃饭时间，我们是在博朗咖啡的2楼聊天，吃饭时间到1楼我们一起点餐的时候就开始闲聊。
是是是。
然后闲聊他就说 Art， 我真的觉得你很会谈判。那个时候年纪轻轻没有经验的我就不小心自己也暗自窃喜了一下，然后我没有说什么，我就跟他微微笑，就点头说谢谢。好，完蛋了。
为什么？
开始我做错了一个非常大的行为语言的错误。这个行为语言的错误就是让对方觉得他是输家。让对方觉得他在这一场谈判可能吃亏了。他一开始只是闲聊嘛，但是当我也这种也在这件事上表态，也觉得自己谈得很好的时候，
对，
他就会开始担心说他是不是有一些地方会吃亏，或他是不是有一些地方其实可以拿到更好的条件。所以你就会发现哦，整个早上4个小时谈得很好，但是到下午吃完饭之后的4个小时状况急转直下。他开始不断在后续的一些我们交易的过程，合约啊，或者各种交易的环节上面找一些麻烦。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一种感觉是他不希望这一笔交易成交。OK， 所以最后当然就无疾而终。很可惜，
真的。
所以谈判最重要的第一个底层逻辑就是你要让对手觉得他是赢家。
哇，这个就有难度了吧。
好，对。所以接着你就要你知道这个底层逻辑之后，你就要从这个底层逻辑开始回推。你要建构一条路是让对手自己说服自己的路。
就是你不能用自己想要说服他，要让他自己说服自己。
对，因为你在谈判桌上你要说服对方的话，对方大部分都不相信。 他在、啊、你甚至你连说话对方都不相信。我想大家一定常遇到这样的状况，比如说你跟你的客户讲说啊，那个陈董真的啦，1000万真的是我们的底价了，我们不肯公司再低就亏钱了、嗯、他不相信、嗯、但你说的是实话、嗯、或者你跟他讲说哎，哇那个林总啊，这个案子我们真的需要7个工作天啊，你压3天真的不可能啊，他硬是要给你压3天，对不对？你说真话他就是不相信啊、欸欸、所以怎么办？你不能够直接说真话，你要诱导他去自己说服自己。嗯，
这里讲到一个技术、哦、你刚刚讲到说哎，这确实是一个心理战，对不对？有一种心理跟行为语言，所以你刚刚错的地方是一个行为语言，让他觉得他好像有吃亏的感觉。
没错，
对吧？
没错。
那你觉得如果复盘这件事情，如果反过来那一天再来，你会怎么做？
反过来那一天，当然他第一个我不会让谈判的时间超过太长了。那一天我们整个谈判的时间加将近9个小时。
太长有什么缺点？
应该说 大部分的状况太长其实是好事、欸、我们把时间拉长，比如说像我去买卖房子、嗯、我去买房子、嗯、通常起码都是4个小时以上、嗯、但是我真正在做决策的时间可能不到1小时，剩下3个小时都在现场等。
OK、哦、
比如说我要出一个价格给对方、嗯、我心里已经有价了，可是我不会立刻出，我会在那边等1个小时再出。嗯，因为当我等1个小时的时候，对方就会觉得我在挣扎在犹豫、嗯嗯、所以这个价格出来的很不容易、嗯、这个价格出来对他的影响力就会变强。哦，
因为这个价格不容易出来，
对，
他也觉得这1小时你怎么都不开口，
对，
对不对？
对，我在挣扎嘛，他就感受到这个东西、哎、所以这个同样的一个数字哦，就谈判老手是这样，我给出1块钱可以给出10块钱的感觉，但一般人给10块钱只能给出1块钱的感觉。
哎，这个有点像说这1小时里面是一个行为语言的问题。
没错，
不是那个你讲多少话的问题。
哎，没错。
哎，我有点开窍哈，果然上过你的课。
还不晚，还不晚。
我也上了阿德课，学到
可是我们 MVP 呢，
不要学到一滴滴而已哈。那所以行为语言真的很重要，
非常重要。
那为什么外面很多的谈判好像比较教我们话术？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因为行为语言这件事情太难教。而且你必须要，你真的每天都在第一线打仗的人，你才会意识到这个东西比语言重要。嗯，很多时候我们的谈判对手之所以难搞，不是因为他本来难搞，而是我们说太多。
对，
我们丢出了太多东西，我们反而这些东西都把他越推越远，让他的心防越来越高。
太能说有时候是一个麻烦，
对，
或障碍。
对，我觉得哇，你真的 好厉害，我辩不过你，那我能做的就是离开嘛。
哎，怪不得你这样讲有道理。我看到很多老手，他整场都没有讲重点，甚至整场都不讲话，就听你一直讲，最后10分钟就成交了。然后那新手整场一直在讲，
一直讲，对不对？
然后出去的时候，他想说，哎，他应该成交。我看他一直点头，他还对我微笑，还请我吃了这顿饭。最后隔天问他，他没意，
对，
没有想到，
就是一个礼貌的拒绝嘛。
哎，这很好。所以底层逻辑你刚刚已经讲到行为语言，
对，
对不对？还有什么样的底层逻辑是在谈判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少学一点？
就是你要让对手是自己说服自己的、
嗯、自己说服自己。
因为你任何人哦，尤其是越高阶的谈判，你说服他，他基本上你丢出来的东西哦，他都会觉得这个东西既然这个条件既然是你丢出来的、嗯、那一定是对你有利、嗯、通常对我不利。嗯，哦，他会有一种下意识的感觉。
对，
所以你比如说这个底价100万，你不能自己丢，你要引导对方来丢、嗯、引导他说出你要的东西、嗯嗯、同样的数字哦，你说出来跟他说出来的效果是天差地
天差地。这让我想到一个情境，阿腾有没有遇过一种状况，像我遇到你这种老手，嗯，我完全就觉得我讲话就是一个弱势
啊、不要这样说，
因为
天底下有比你 Jerry 还会讲话的人吗？
有，我只是举个例子、啊、
举个例、
啊、但这是真实的例子、啊、
真实的例子。
我们常常在某一个产业里面，有没有、哎、这个人非常的资深、嗯、看尽很多，但不好意思，你刚好是一个 sales 要卖他东西、嗯、举例来说，我们去一个厂， 这个厂他已经有很多老客户了，他在这位置20年，结果你要把他谈跟他做生意，面对这种老手在谈判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要特别留意和有一些行为语言不能透露的？
面对老手，第一个你要看他是老板还是经理人，这两种人不一样，非常不一样，有差。经理人他的第一个顺位的要求是不犯错，
不犯错，
就是万一出现状况，他不会被找麻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你做这件生意对他的升官有没有帮助？所以你要站在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一场谈判。那有些事情你可以把做球给他，让他带一个胜利的果实回去给他老板看。
有道理，就不犯错 跟他除了公司的利益以外对他有没有帮助。
对，
不然我干嘛帮你换一个新的，对我来说只是个风险
啊。对啊，所有的经理人最需要的就是 不犯错下的胜利。所以你如果可以设计，我们有一堂课叫谈判剧本，你怎么安排在这个剧本上他可以带着他的胜利回去给他的老板，让他老板高兴，同时这个胜利其实也是你一开始设定的点，
是
设定的落点就在那边。
那如果换个老板差别在哪？
老板的重点很有趣，就是老板是你要分成是一代还是二代。
有分。
二代的重点，如果他是刚掌权，刚上来接替一个新职务的话，领导职务的话，他很需要立即性的战功，
证明自己
、对，所以你必须要在，你就要去思考说，比如说我跟他是有几次生意的往来，我有没有办法在这一次给他战功又不伤害到我自己。他跟其他人代谈判，其他厂商谈判都拿不到可以说服他团队老臣们的结果，但跟你在一起可以，
真的，
那他当然就会喜欢跟你嘛，对不对？
然
后二代非常需要这种外部的支持。
那如果是一代呢？
一代很有趣哦，一代老板大部分哦，我常常讲就是说，他不会把重要的资源或者是订单交给心理位阶比他低的人。
讲一下心理位阶，这是什么意思？
心理位阶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常常去见一些大老板啊，或者就是比你社会，比如说比你钱比你多，社会位阶比你高，然后他是某一家甚至是上市公司的老板，你去见他，很多人都会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
对，
好，切记哦，你今天既然出现在这个老板面前哦，你自己不能够把自己看作比他矮一等，
气势。不能，心理上面的气势也不能比较矮等啊。
对，心理不能，所以你在进他的办公室门之前，你要先做一个心理的自我的心理建设，叫做我可以不要你。
我可以拒绝你。
我可以拒绝你，我可以不要你，我可以主动离开你。
真的。
你要在心里把这件事情拉平。
这要训练的
这要练，而且这是通常都是我在面对高阶经理人他们最难练的地方。
对啊，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嘛，一个对你最珍贵的东西，你要先踩在脚下，再捧在心里，你才不会被这个东西困住。我们最渴望最想追求的东西，常常就是把我们困住控制住的东西，
就你怕失去，
你怕失去，
所以你一开始就立于失败之地。
其实是，
是吗？
其实是，你可以失去它，所以我才会跟我的投资人讲嘛，如果你不能失去100万，你就不能上100万的谈判桌，不然你的行为语言全部都是错的。
这有点像我们在赌桌，有点像，我非赢不可，
对，
所以我上去就抱着必赢，所以如果当我有些输的状况的时候，我一定要再赌一把。
对，
对不对？你不会想下桌，会说我今天好像运气不太好，
对，
应该下桌。所以多数人会十赌九输，就是一直往前冲了。
对，你的状态已经不对了。
所以调整好状态，阿腾，你在上谈判的时候，你会怎么调整自己？如果遇到可能心理位阶比你高的人，你应该常遇到嘛？那些大老板，
对，
钱已经比较多，甚至有名有权有势的人，
没错，
在你面前，你自己觉得？
第一个，我要去见他们之前呢，我一定会带我的团队。我一定会，我不会一个人去。
哇，你要走路有风哦，后面一群人。
因为接下来哦，你的心理位阶不是用嘴巴讲的，你是用行为展现的。其实你要去说服人哦，一定不要去说服他的理性，你要优先说服他的动物性。
太有道理了，怪不得你今天带了一个人来。
那是平常的习惯
啊，是
我们之间是不需要这样的。
我一直觉得我心里我已经有矮一截，
是吗？你这里有两个人，那我是不是还再撂两个过来？
是，
哇，狼来。
这个我真的学到了，因为你刚刚讲那个感觉有一个情境感，不是用讲出来的。
对，你用讲没有用啊。然后接着，当然进门之后啊，你做的第一件事就不要自我介绍。
为什么？这样不会不礼貌吗？
你要。当然你要被介绍，你要让对方了解你，但你要被介绍，你知道，因为当你自我介绍的时候，你会呈现出一个
你想认识他，
对，一个很低阶的一个行为语言，叫做我好需要你。
好，我们来模拟一次啊。
哦，好啊。那所以我今天是来
你要进来的时候怎么样让我知道你啊？
哦，那就开门进来，
开门进来，
这边这时候一定会有一个人是跟你们的窗口联系的，他可能进来就开始跟你的窗口，比如说你有你的助理，
对，
他就跟他讲，
我的助理在前面，
对，助理他就会互相介绍，然后这个说，哎，那个我是陈总啊，然后就那个 Jerry 总你好，那个我是 Art 总，
第三者来介绍一下，
来介绍，对，来介绍，
这样突然有点拉平了，
拉平了，对，
如果你一开始很多我们见到的说，哇，陈老板。啊，就马上名片踢上去。
对，那你的心理位阶立刻就弱了，你就落入那种芸芸众生的业务里面，他就不会觉得你是特别
的，没有跳出来了。
对，你跳不出来。
好，
当然这样做有一个 bug，
有一个 bug
就是当这个人跟你的心理位阶差距实在太大，比如说我今天要去见张忠谋，那怎么办？
带一票人。
张仲谋把台积电的保全全部围上来，
他说：“
你们
是要
干嘛？你们是要干嘛
？”OK， 那是怎么样？
这个时候，因为如果我们的这个位阶实在差距太大，就非常需要一个介绍人
哦，
比如说今天
引荐人的感觉，
引荐人，对，那这个人可能他的位阶跟张仲谋差不多，或者他是跟张仲谋很 close 的人。由他来引荐我来给张忠谋先生认识，那这样的话位阶也会稍稍拉平。
哎，这个有道理，你这样讲让我想到，虽然我们觉得谈判有一些东西我们不会用到，但你让我想到有很多国家元首要谈判的时候，那跑龙套的人挺重要的，
非常重要，
而且还要对等出来，不然感觉好像就是位阶不同。
没错，
我派了这个 A 级的，你给我派一个 B 级对位，感觉不尊重我的国家，所以那个的对等就是要让在前面去铺这个牌，对不对？
没错，
才能平等的去谈。
对，
哎呦，我有点开窍哈。
哎，是哦。
哎，因为你刚刚讲了，突然让我想到那些谈判书，为什么我看不懂？因为他们讲这个东西哈，没有像你那么清楚。
哎呀，真的不好意思，但这类型的话，你可以再多说一点。
不是，你刚刚讲的是真的，
啊，对啊，
那
是真的，
那而且应用到生活场景其实也会遇到，对不对？
会，
例如像好，今天去看一个房子，我很喜欢这个房子，我已经观察很久，评估很久了，那我去的时候如果遇到接待我的人，我应该怎么处理？
遇到接待你的人哦，他因为你要做这其实又是另外一个技术，因为你遇到接待你的人，当然你就要看直接要求跟他现场最高的人来谈嘛，比如说你一开始就讲说，我这边我们整个家人我们要买商户，你要引出最高等级的人，你就是你自己一定是要。
那如果他说他这个人就是他负责怎么办？他看起来就不是最高等级的。
哦，那没关系，那就再看看吧。就这样就离开嘛。如果他真的不找最高等级的人来跟你谈，那就离开嘛。
你的行为语言感觉蛮屌的。
啊，你不知道我谈判的时候一半用正面一半用背影。
哎呦哎呦哎呦，那如果高阶的来了以后，那我怎么样表示这件事情？
你其实就可以跟他，第一个你要把你要勾起他的欲望嘛，他当然希望在你身上能够成交更多的数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制造一个他有压力又舍不得让你离开的情境。
哦，有压力又舍不得你离
开，
这种感觉欲擒故纵。
哎呦，就是这个，
是哦，
你的成语学得蛮好
是因为看了很多爱情剧，
是这样，
是有学到几招，是这种感觉，又爱又怕受伤害，但是又要有那个距离感。
对，没错啊，
那个感觉要拉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让自己成为一个你是一个被追逐的人，你不只有一个，你拥有不止一个选择权。比如说，我可能我到这个建商去看案子，我其他建商的案子我也会看嘛。我就会挑某一个建商的案子来跟他 PK 嘛。我就说，哎，我刚刚从远雄那边看来，然后远雄那边的房子，哎，价格好像没有你们那么贵。对啊，你这边到底可以给我多少？
哎呦，感觉有比较了。
对啊，你一定要让自己处在一个被周围的人竞争的位置上啊，不然那个力量会出不来。
对，就是我有选择权的，
对，
你不是选择在你这一家而已。
没错，
我应该早点认识你，这样追女朋友就无往不利。
哦，没有没有，这个领域我是不熟，我都靠真心。
OK，
我靠真心。
哎，这个感觉有点点像。
老婆，你有听到哈？我靠真心。
这一集你哎，这一集特别放给他老婆听。哎，阿特，你在这个谈判的过程里面，除了这些里面啊，你觉得如果问我们今天，因为很多人可能要上你的课啊，那没有上到你的课，总是学到一点点谈判的技术，你觉得常犯的谈判错误，除了刚刚讲的，还有没有一两个是常犯的错？千万不要这样子做啊！
常犯的错误，就是我们讲，就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技术。
好，
就这样。就比如说，Jerry， 你来跟我借500万好了。
好
啊，你就说，哎，那二者借我500万好不好？然后注意我的回应，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阿腾，你可不可以借我500万？
哦 ，Jerry， 你说500万吗？
是。
哦 ，OK， 好，那刚好我是那个Morgan Stanley 的会员，那我可以直接用手机转账，然后我就跟你要了你的账号，然后就操作一下，500万就过去了。
哇，
请问你有什么感觉？
爽，
爽，
但我不会讲。
对，爽，但你不会讲。哎，
你不能讲，
没有不能讲。
哦，是，谢谢。
对，那你爽完之后，你会不会觉得，哎，也许跟我借600万甚至700万，我有可能借给你。
我刚以为是500万美金，
小
你转错了，
小转错了，还太少，
太少
，对不对？哎，对，欸，低估了您的身价。
哎，你讲的对，我可能会觉得心理上会觉得，哎呦，那我早知道不要分三个人借，阿特可能更多就一次处理完嘛，
就简单。
这跟银行有点像，不见得跟人，就是我跟银行借500万，轻轻松松，我突然觉得。银行可能1000万会借我的，
啊，对啊，没有错，
是这个概念嘛？对不对？
没错，没错。好，我们再来试第二种反应，
试第二种，
好，你再跟我借一次500万。
啊，对啊，这最近我需要一笔周转啊，需要500万，
啊，
可不可以借我一下
？Jerry 啊，你说500万哦，虽然我们已经认识了60年，但是哦，那个借500万，借500万真的是太哦。让我很为难呢，然后接着我就在那边考虑了一个小时，
哎，那我就会很想要继续讲，
对，
那400万好，对不对？
哎，对，好，那这个时候最后我答应你，我说好了 ，Jerry， 那我其实手头也很紧，你如果有钱，一定要赶快还我，
好，
接着这个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你是真的？只有那样子的钱，
对，那你会想要跟我再借600万或700万吗？
不会，只会想说你有借我就很厉害。
OK，好，来，各位请注意，谈判里面的节奏就是答应要慢，
答应要慢，
要慢，你答应对手的任何条件，不管你自己是不是是不是真的很轻易可以给到他，但是你的给他的答应就要慢，因为慢哦，在谈判里面就像一根钉子，会把对手的预期钉在原地，让他忘了要更多。OK， 所以技术答应
要慢，哦，不然就会觉得得来太容易了。
对，得来太容易。他心里人的大脑很有趣，
真的，
一拿到的东西哦，大脑会立刻不珍惜，开始会想要更多。
真的让我想到很多 男女交友应该答应要慢。
哎呦，你最近开课的路数啊，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哦。
对，答应太快，得来太容易，这很容易分手。
其实是这样，
是这样嘛，对不对？你要好不容易追求，
对，
花了很多心思。
对，我有女儿，一定会告诉她这一点。如果我有女儿的话，
不要乱答应，答应太快。
没错，
一个换一个，你没塞。
对，
哎，很好，很好。最后分享一下，哎。阿德，因为我们下面有个连结，来打打广告。
哇，这样现在这么高科技、啊，
哎，我们直接的，好、哦，我们直接的，哎、哦，这好课一定要讲啊。我们六月会开哈，那下面会放一个连结，如果有兴趣，因为这很抢手，先填表，马上第一个通知你。OK， 好，哎，来讲一下你的课程谈判课，跟外界有什么不太一样？
谈判课坦白讲大部分的谈判课的效果都差强人意、嗯、原因有两个、嗯、第一个就是你从来没有看过自己谈判时候的样子，
都是看着老师表演，
对、哎、然后你看不到自己谈判的样子、嗯嗯、那我想问你，你在真实生活中看不到你自己谈判的样子，你怎么知道你的优点和缺点到底在哪里？你怎么知道你的对手看到你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真的，
对，所以第一件事，我们在这堂课里面就要让你看到你自己谈判时候的样子，而且我会及时的给你行为语言上的纠正，你、哎、会发现哇，原来要改的是这个，
这感觉好像第一现场，有没有？
啊，没错，
在第一现场，
对，
直接告诉你第一现场你犯了什么错，
没错，哦，立刻就调了，
这很重要，
非常重要，
然后听了以后有没有在台上讲，对，就是这招，记了一堆笔记
啊，不好，
对，回去
用不出来，
对，特别是上了谈判桌整个忘光，
对，
一片空白。
那、更有更努力的学生，他真的背起来，我以前就这样，就是我的学生这整个都背起来回去用，哎、嗯，奇怪，效果怎么不好？
对，
然后我后来直到我要求他把谈判的过程录音下来，嗯，我一个一个听才知道啊，原来你以为你会的，但是其实你还不会。
你是在哪时候启发这件事情要这样干？
在大陆啊。
在大陆
教这些学员他们去买房子嘛，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的价格应该有退啊，应该会给你一个新价格、学生回来都跟我讲说上课的技术有用嘛，可是效果没有想象中的好或快、所以一路下来我才知道啊，你其实没有用到，你了不起用到 30%、我就会一句一句教他，哎，这个时间点你看到对方说了这句话、你这个时候就要安静啊、或对方说了这句话你要立刻拒绝，
就那个节奏他没有掌握到就失输了、
那个、节奏不对、哦、你无法引发你需要的反应、
这个我很有感受，
是哈、
真的，你觉得学任何都是这样啊？我们去找一个健身教练惯性嘛，以前看那个影带有没有教你怎么样跳，你在家里跳、
你的年纪是有一点
拍谁了？郑多燕的时候
郑多燕是吧，哇塞，
你看我都跟你讲出来，对不对、
而我还知道
你就这样跳，你就觉得自己跳得不错，后来请了一个，我真的那个在疫情前请了一个健身教练，他就一直在跟我讲因为姿势不行啊什么什么，我想说我这么差吗？
哇，你请的这个健身教练还算好、我请的健身教练都在跟我抱怨他的人生就是我，你可不可以让我比较有力量，精神力比较强一点的、
OK OK 所以这个有点像就是说实际上面的状态跟你想的是有落差的，
因为其实人就我常常出一个考题给我的投资人嘛，我就说你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你突然你的对手他在咳嗽，你觉得他 喝一杯热水会比较好，这时候你想要be nice，饮水机在你后面，请问你应该倒水给他喝吗？
你阿特、
欸、
后面有饮水机你可以喝口水
这就有一点太嚣张
不是这样吗？
这就有一点太嚣张、
不是这样哦，那换个方式，
但是你、但是你的答案就是不该自己，
不该自己，因为我觉得这行为语言感觉就好像低阶的感觉，会不会
这个时候你看，我如果直接倒水给 Jerry 喝、谈判中直接的善意对你来讲是善意，
对，善意啊，
对对方来讲他会解读成你很需要他，他反而会解读成你很需要他，
是，
所以接下来的谈判你就会发现chemistry 有点怪怪的，
对，
他突然变得很比较硬，
氛围
比较硬，或他比较不容易让步，或他的要求会比较强烈，攻击性变强、嗯、但这个时候我能怎么做？我可以叫 waiter 嘛、嗯、waiter 啊，这位先生需要一杯水，你帮我倒一杯热水、嗯、这个时候因为不是我直接对你做的、嗯嗯、你的动物性、哦、不会被我影响到。
哦，所以避免这些干扰你，
所以对，这就是一个要怎么讲，我们在讲说行为语言上面的错位、嗯嗯嗯、就是我想要表达出来的东西是这个，但是你接收到的东西是另外一个、
啊、我解读的讯号不是这样子。
对，我们在教的其实追根究底就是教你怎么释放正确的行为语言、啊、让对方解读到正确的东西、嗯、然后对你有利。
蛮好的。我是实际上在西超上过阿德课了，我必须讲上的课有两个最大的收获，你敢听吗？
好、oh, 来先要够。
第一个收获是阿德刚刚讲的是真的，就是我上完以后，我们很多同学上完以后，阿德你应该收到很多讯息是、
啊、没错，
上完以后他说他直接去用你的方法去实战场，无论是谈房子啦，
对，透天嘛，
对，像有一个买了一个透天，然后在高雄，然后有人是直接去谈一个大的 case，
对，
他就说改变了
是不是，
哎，要么就赚到，要么就觉得哇，以前谈不下来的案子竟然成功，这是真实话、哦、所以我觉得一个有用的课程是要拿结果的，
没错，
哎，不然干嘛无聊去报这课？
对、啊，
花了一笔钱，
大家跟 Jerry 一起去唱歌就好了。
还不要了，不好意思，我很少唱歌的，这行为语言不太对。好，第二个，我真心觉得这个课有意思，睡不着。
哎呦，
因为你动不动就叫人家开始操练，而且那个操练是大家会很紧张的、啊、
哎呀开玩笑，这个时候不让你们紧张还放你们回家紧张干嘛、哎、对不对？
我印象很深，有一个学生跟我讲说，我上了很多课程，其中谈判课也上过，这一门课是完全我没办法滑手机，他也不是上课，他说我连滑手机的时间都没有。而且是整天，
对，整天、
欸、所以我觉得这谈判大叔的课、哦、值得期待。那高手释放话，其实我们今天也不是只是打打课程，虽然课程也蛮重要，但是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一直觉得谈判这课本来我的印象中是少少的用到，后来我发现年纪越长越有吃亏感。因为才发现人间，不好意思我讲比较实际，人间有很多的算计跟险恶，
是，
但是你因为这件事情你不理解，你以为是善意，以为是良善的，但又上了阿德课才知道，哦，没有，都被设计过的。
哎呦，哎，这听到这里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
没有了，我只是说你要用的时候你不知道是哎怎么用，你只是表达一个良善，但是反而损失了一大笔金额，或掉了一个大的客户，但是你也不能逆转嘛，像你刚刚讲的十二亿也不能回来嘛，
对，
所以也写在书上嘛，至少它的价值在书里面可以看得到。对不对？
没错，
对不对？哈，这案例很经典哦。有时候我们这惨痛的教训要有意义，所以我觉得 Art 把这些意义转化交给你的技术，一生受用。我们谢谢我们的阿特谈判大叔，期待之后在课堂上被你磨练。
哎呦，欢迎大家来被我折磨。
好，我们下集高手释放话见，拜拜。
拜。
你想认识更多厉害的高手吗？欢迎加入 Jerry 的高手朋友圈，一起来跟高手过过招。 Podcast 下方有连结，直接加入认识更多厉害的高手。